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储局前主席耶伦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南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峻，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台湾亦都新增2名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日内亚记者会上讲到，每个国家都应该做好准备，应对第一个病例、第一组集群病例、社区传播的第一个证据，以及持续的社区传播。
No country should assume it won't get cases. That could be a fatal mistake.
谭德赛话：任何国家都唔应想当然地认为唔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呢个将为一个致命嘅错误。呢种病毒并冇国界。另外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讲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民主派质疑选择性执法。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星期四表示，如果有任何国家认为自己本身国家不会受到新冠疫情的侵袭，这个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好应对的措施。谭德赛在日内亚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No country should assume it won't get cases. That could be a fatal mistake.
谭德赛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病毒是无国界。他还在会上对中国境外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增加表示担忧。他说，巴西、格鲁吉亚、希腊、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以及罗马尼亚在过去一日里面都报告了他们的手中的2019年冠状病毒的病例。谭德赛话，伊朗、意大利以及南韩的疫情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三个国家的疫情表明了这种病毒的能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星期三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加州索拉乐园居民有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传播个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星期四表示，加州目前正在监测8400多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情况。美国联储局的前主席耶伦表示，正在是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压制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萎缩。耶伦星期三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可能会使到美国陷入衰退。对经济衰退的广泛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到40多个国家，造成了超过2800人死亡，大约是82000人受到感染。为了防止控制疫情，很多工厂以及商店被迫关闭，阻止了全球供应链，并且导致了消费者的支出下降。由于投资者对病毒扩散的担忧加剧，美国股市星期四是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进入了调整阶段，股票等高风险的资产被抛售，加大了对联储局进一步降息的压住。而美国央行在去年三次的减息，并且暗示至少是在2021年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这名的前央行行长表示，如果有需要，政府有可能会介入。南韩疾病管理本部在2月28号下午宣布，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是571宗，打破了27号的505宗，再创单日新高纪录。南韩这一次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大邱市以及邻近的庆尚北道地区，而很多个确诊病例都是同一名是为新天地的教会以及大南医院有关。韩联社仲报道说，现代汽车公司位于东南部蔚山市的一个厂区，因为出现了一名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了一间工厂的停工。南韩目前的总确诊病例是达到是2337宗，死亡是个案是13宗。南韩的相关死亡病例仅次于中国的2788宗，伊朗的是26宗，以及意大利的17宗。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8号宣布新增两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其中一个人是曾经在2月前往日本大阪旅游二次境外移入的病例，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没有旅游史，感染源仍然在调查当中。该个中心是指出，前往日本旅游的确诊个案同团21人可能接触到相同的感染源，将调查是否出现症状，不排除是全团居家隔离。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解除隔离的标准将会从现行的两次采阴性性级系为三采阴性，以避免国外一样出院之后又复发的情况，将风险降到最低。台湾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是累计34宗，死亡例是一宗。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运营商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迪士尼乐园将会关闭两个星期。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管理公司东方土地株式会社在星期五宣布，东京迪士尼乐园以及迪士尼海洋乐园将会在星期六开始关闭，直至到3月15号。而在较早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全国各地的学校在春假前关闭，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日本仲呼吁取消大型聚会以及体育赛事两个星期。联邦参议员推出议案，要求政府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且采取措施来确保美国医疗物资的供应链的安全。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是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商和联邦政府以及时沟通，共同应对中国疫情对美国医药产品以及设备的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医疗物资是供应链的安全。霍利在27号曾经指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导致了中国的工厂减产，直接影响到美国生产药品以及医疗设备的关键成分的供应，可能导致美国关键医疗物资出现短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捕，香港民主派质疑选择性执法。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在2月28号上午被香港警方拘捕。案情指出，三个人在去年8月31号反送中运动期间参与非法集会，当中黎智英又被控在2017年涉嫌恐吓记者，警方表示会起诉三个人，今年5月5号会在法院应讯。据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发自香港的报道，28号早上7点，多名警方重案组探员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位于九龙的大宅调查，并且在上午约8点将他带往九龙城警署。另外两名民主派政党元老级人物李卓人及杨森亦都分别在自己的寓所被警方带走到不同警署扣查。警方发言人、港岛总区刑事总部处理高级警司黄东江中午会见传媒交代案情时表示，较早前拘捕了三名年龄介乎63到72岁的本地男子，并指他们涉嫌在去年8月31号在湾仔至中环一带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当中72岁男子亦都是指黎智英，同一宗2017年6月4号发生的一宗刑事恐吓案件有关。黄东江表明警方会落案控告三个人，有关案件将会在今年5月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有记者提问称，为什么警方在事隔半年甚至是一年多的情况之下才拘捕涉案等人，当中是不是存在着政治考虑？黄东江否认有政治因素，说警方在完成调查之后就会进行拘捕，并没有听你所讲的政治考虑。黎智英在中午12点48分左右离开警署，登上座驾离开，期间并未回答记者提问。李卓人和杨森亦都在差不多时间离开警署。李卓人在离开警署时表示，警方的行为是政治操作，是以威吓手段对付香港人。他表示，警方在拘捕他的时候出示搜查令，要求他交出在去年8月31号着过的衣服，包括手机等物件。他质疑警方会检视手机内容，搜集情报。 多名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回应事件时，均批评当局做法有政治因素。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认为呢一次系警方新一轮大围捕嘅开始，又指当日三个人参与嘅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而三个人亦非活动发起人，质疑警方高调拘捕有选择性地执法嘅嫌疑，并企图为社会制造寒蝉效应。同为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即对三名民主运动核心人士被捕感到愤怒。他说三个人当日并没有作出任何暴力冲突，同时也没有组织暴力行动。拘捕及剥削香港人游行及宗教表达自由的权利，会再次激发暂时稍为缓和的社会气氛。另外，林卓廷又指收到警务处长的信件，指出林卓廷在去年6月30日举报一宗遭人袭击的案件已经完成调查，但由于未能够认出施袭者，因此决定终止调查。林卓廷表示自己已经向警方提供当时的直播片段以及该名声称支持警察的施袭者的图片，形貌清晰可见，但是警方拒绝以有关图片通缉施袭者。他质疑警方根本就没有尝试去找犯案人士，甚至发出只是要支持警察的人袭击他人士不用担心被拘捕的错误信息。台湾陆委会亦都发声明对三个人被捕一事表达关注的。陆委会在声明中指，近期香港社会仍然时有冲突抗争，香港人并未因疫情而放弃追求民主，国际社会都没有淡忘对香港人权的支持。声明称，在目前疫情燃烧之际，执政者应该团结各界，齐心抗疫，秋后算账，无助稳定形势，亦都无法获得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呼吁香港方面保持克制，不要增添波澜，同时用心思考，诚心回应人民的诉求。去年8月31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原定发起大游行，但游行遭到警方反对，民阵因而取消活动。但当时网上有人呼吁举办各种活动，包括购物、美食团以及宗教活动。当日下午一点，名为召集十万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大游行，原本在民阵计划的游行路线上举行，参与人士沿途高唱基督教诗歌，黎智英、李卓人和杨森均有参与这次游行。而后来有大批民众加入，聚集在港岛区的中环、湾仔、铜锣湾一带，事件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入夜后，在九龙的太子地铁站，有警察冲入地铁车厢，无差别殴打民众，亦即香港抗争者口中的太子站事件或831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思维在香港的报道。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引起的恐慌，导致美国股市连续暴跌至第四日。华尔街有传媒警告中国可能会因疫情发生金融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市场观察 Market Watch 星期二说，由于存在大量隔离和恐惧，可以预期未偿还的贷款之中很大部分进入了违约状态。鉴于银行资产相对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极端水平，这些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配方。该报道接着说，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全世界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银行倒闭和贷款违约率将会飙升，在全球银行系统引发连锁反应。不过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认为，目前是中国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该报道有过度解读之嫌。他说中国在采取几个手段来到减少金融方面的压力，一个就是发行货币，再一个就是降低利息，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用工比较明显的企业，确实在这里放松银根，这样会减少对整个生产的冲击。在星期四，中国国务院在2月初已经设立为小型的3000亿元人民币专项贷款基础上面，又批准了5000亿人民币的再贷款。在星期一，中国宣布将会增加对地方金融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鼓励他们注销一些坏的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同时加速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进程。他又补充说，中国有很大自由度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莫里奇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他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并且能够控制银行。但是莫里奇教授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没有政策工具，而是在于 定于一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行事。中国有资源来到避免崩溃，但如果他们以因应新冠病毒的方式来到做，就会崩溃。遗憾的就是习近平的行为就好像1930年代的独裁者，认为用宣传就能够解决问题。在这个星期，中共宣传部门出版了10万字的《大国战役》，集中反映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慰问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其实中国的疫情和复工情况都十分严峻。南华早报星期四引述北京长江商学院的最新调查，2月中国中小企业信心降至新低。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实际经济条件要比北京描述的官方版本暗淡。据财新网报道，截至2月26号，中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是 32.8%， 但是他们无处申领低息贷款。总部在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能够复工的是少数，工厂老板觉得有风险，工人亦都不愿意去。最近中国社会安全保障部出台复工期间感染新冠病毒不计为工伤的规定。李强说，这个不公平的规定等于将责任推给了工人，令到工人复工更加难。尹尊升教授又说，中国经济对这次疫情的冲击的忍受力是2个月，如果整个停产不超过2个月，影响还是有限的，如果超过半年，下游企业就会崩溃，就要很快去找下家，这样中国作为供应链里面的一环的地位就会消失，这些就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中共的宣传并没有使到美国商界相信习近平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总部在芝加哥的克莱塞特资产管理公司星期三的报告说，美国的商业决策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正是重新考虑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报告又说，美中贸易战提出了问题，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将触发行动。报告又说，日益增长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贸易关系和金融交易的重新布局，从而剥夺中国的未来增长。报告引述上海美国商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受访的109家公司之中，有近半表示供应链已经被冠状病毒破坏。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第一季度的增长可能是负数。报告又说，世界最终将会从今日的冠状病毒之中复原，但是这种流行病对中国的最终影响可能远远超出短期经济减速的范围，而进入政府结构、政治控制和重新设定增长模式的领域。莫里奇教授说，北京想要避免危机发生，必须采取比目前更多的措施，他们必须延展贷款、回购股份并进行救助。如果他们想避免金融危机，如果经济增长被腰斩，他们必须进行救助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他们必须迅速地行动，公开地行动以维持信心。莫里奇教授又表示，这些需要中国领导人有一定程度的智慧，需要信任那些寻求和目前完全不同方式的金融顾问，才能够摆脱困境。但是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这样的人，习近平是一个才智有限、渴望权力的人，他非常善于政治操作、霸凌别人、恐吓其他人。至于他能够管好经济吗？他并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兵纽约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扩散，疫情发展越来越严峻。有学者在比较台湾和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指出，这次病毒事件令更多人看得出民主体制开放信息的治理要远比威权政府为稳固政权而掩盖事实的做法更有助化解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肺炎全球感染案例超过8万个，遍布3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超过2700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官员亦警告，病毒可能成为全球流行病，并在全球扩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25号星期二在一个记者会上批评中国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并呼吁所有国家公开新冠疫情的真相。无国界国际记者组织亦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阻挠记者报道疫情，并表明只有完全透明化才能够有助于避免谣言的散布并导致危机更加恶化。分析人士说， 台海两岸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正好凸显了民主与威权体制不同治理方式，亦证明保证信息开放流通，使人民了解真相，将有助于进一步化解危机。曾经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及国安会任职的独立分析师普伦，2月27日星期四在外交家网站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病毒扩散的同时，他亦都在控制关于这个疫情的信息，试图隔离在公共空间里面关于对疫情的讨论，例如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发出警告却遭到惩罚，到武汉揭发事实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被强制隔离后下落不明，以及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因盖布发出被北京指为是辱华的评论后被驱逐出境等等。普伦说，在中国收紧对媒体及网络信息的控制，并通过官方媒体加强对其防控疫情作为做正面宣传的同时，台湾政府的做法正好完全相反，在承受被世界卫生组织因中国政治压力而被排除在外，无法即时取得关于疫情信息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刻，台湾政府不单止没有去隔离关于疫情的信息，反而是使民众更容易更方便去获取相关的信息。这个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几乎每日都举行记者会发布最新政策和相关信息，同时亦都对在社交媒体上散布的谣言做出立即澄清。此外，普伦在文章里面还提到，台湾公民社会在这一次肺炎病毒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设立一个网络即时地图，显示全台湾便利商店销售的口罩情况，这个亦都使台湾数码政委唐凤迅速发展出一个加入政府数据的更好版本，使民众知道住家附近哪一些地方可以买到口罩。另一个例子是台湾事实核查中心 MyGoPen 麦国篇访台语别再骗发音等公民团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关注事件快速核实信息，使大众了解信息的真伪。由于民众手中掌握了关于疫情透明及充分的信息，文章说台湾人民能够以个体积极遵循政府的政策，并采取洗手和戴口罩等行动来阻止病毒的扩散，亦因此即使台湾在地理上接近中国，但与邻近的南韩和日本相比，感染病毒的确诊病例还是相对的要低很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月27日的数据，台湾确诊病例为32，南韩为1766，日本为186。普伦认为，这个结果不单止来自于中国和台湾不同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民主与威权国家完全相反的政治逻辑。因为对威权统治者来讲，首要目标是要维持政权的稳定和生存，确保能持续主导，因此一旦发生社会抗争，常见的反应就是压制意见。虽然在发生天然灾害如地震或者洪灾时，权威政府亦都会如民主政府一样提供救助，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不适用于控制影响健康的疫情。普伦说，要控制疫情扩散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和信息，它能够帮助政府快速采取应对作为。换句话说，控制病毒扩散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及公开分享，而这个与威权体制最擅长的资源动员正好相反。威权国家的做法通常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地方政府就对中央政府隐瞒真相以避免被救责，而中央政府亦都对人民讲大话来避免遭到公开批评。这种的循环落来的结果就是导致疾病的控制被拖延，最终完全无效。因此威权体制绝对不是公共卫生最佳策略。对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控制信息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做出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始终坚守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希望蓬佩奥停止损害美中两国互信合作，停止挑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关系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斐尔德医生在星期四2月27号对国会话，在北加州2月26号确诊了一个没有已知疫区旅行史和密切接触史的新冠病毒病例之后，目前已经对现有的检测标准作出调整。疾控中心较早前称，这宗新增病例有可能是首宗美国社区传播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之前披露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对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有着严格的核酸检测标准，要求患者必须有疫区旅行史或者同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因此疾控中心曾经在长达数日的时间里面拒绝对北加州的这名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雷德菲尔德在27号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所召开的听证会上面说，疾控中心已经更新了指导原则。雷德菲尔德说，一旦这种病例被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对原先定义标准进行修改，如果公共官员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这样他们就必须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他们今天发布了这项新的指导方针。他在听证会上仍然表示，目前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他又警告说，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雷德菲尔德又说，他们的目标是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减缓新病毒在美国发展的速度，而他们采取积极主动的压制策略，至今效果良好。雷德菲尔德还表示，联邦政府正是尽其所能避免病毒在美国扩散。他进一步说，政府可能还会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包括隔离政策或者旅行限制等。在这个之前的一日，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如果发生大规模传播，美国民众应该做好各项的准备，包括取消公众活动、关闭学校甚至中断工作等等。鉴于目前无法知晓病毒如果在美国发生社区传播会是怎样的状况，政府部门和医疗人员向美国民众提出了多项应对和防护的建议。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还建议，为应付疫情的大流行，民众应该储存两个星期的饮水和食物，最好还准备一些应急的非处方药品。不过雷德菲尔德并不赞同上述的做法，认为美国人民不需要在这个时刻的情况之下囤积粮食或者储备药物。雷德菲尔德亦都不建议健康的人戴口罩、买口罩以及囤积口罩。他强调应该将口罩等医疗资源留给医疗专业人员、被感染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雷德菲尔德又直言说，他真的不是那么高兴有些人会去买口罩来到囤货，这些口罩是一般社区并没有用的，这些口罩需要优先给那些医疗人员或者有病毒而被隔离居家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国家疫情防御工作。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病毒威胁的准备。美国国会两党目前亦都正是积极就防疫拨款额度积极进行协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在听证会上面说，他认为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所请求的25亿美元或者是参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85亿美元的计划，都有可能不足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贝拉说，他认为国会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确保他们的科学人员、前线人员，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但此刻他们还并不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快捷扩散的卫生威胁。他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公共卫生单位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到完成他们的工作。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强调，目前两党正积极进行协商。麦卡锡又说，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的负责人，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局势的重视的程度。他又说，这个战略行动将会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并且赋予卫生专家给他们得以扩大实验的检测筛查的机会，并且同业界合作研发疫苗同治疗方案。马卡锡又说，这些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说中国驱逐舰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激光照射美国巡逻机。一名中国公民因窃取商业秘密获刑两年。美国逮捕一名隐瞒同中国大学联系的田纳西州教授。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海军批评中国军舰在公海用激光照射美国海军巡逻飞机的行为不安全，亦都不专业，有违相关的规定。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27号在关岛以西大约380海里的国际海域上空飞行的时候，遭到中国海军原号161的驱逐舰的激光照射。美国太平洋舰队指出，美国海军巡逻机当时根据国际规定正在国际空域执行飞行任务，中国海军驱逐舰的激光照射行为因此是不安全亦都不专业，同时违反了2014年西太平洋海军研讨会期间签署的海上意外遭遇行为准则。后者明确地规定使用激光照射可能令到人员以及设备受损。美国太平洋舰队并且表示，中国海军的行为亦都不符合美中两国国防部就海空遭遇所达成的行为规范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太平洋舰队仲强调，美国海军飞机以及舰艇将会继续依照国际法的规定执行飞行、航行以及作战任务。香港警方在星期五拘捕三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指控他们是参与非法集结。黎智英和另外两名民主派人士被指控参与去年八月举行的831反送中大游行。黎智英在星期五稍后获释之后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向在场的记者发表谈话，他在过去一直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目标。而另外两名被捕的人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杨森，被控的罪名是同黎智英一样。他们在离开警署的时候并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香港警方表示，三名被告将会在5月5号提堂审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谴责中国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书商桂文海十年徒刑。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封声明当中呼吁中国是立即释放桂文海。奥特加斯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24号将瑞典公民桂文海判刑。美国是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是无条件释放他。美国同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以共有的法治、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原则而团结在一起。他们将会继续同是所有的合作伙伴和盟国站在一起，推动在中国更加尊重人权和根本自由。桂文海是一名中国出生的瑞典公民，他曾经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在2015年秘密从泰国家中被带走。这个案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越境执法，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美国逮捕了田纳西州大学的一名隐瞒他和中国大学的联系的华裔教授。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位于洛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机械航空与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胡安明在当日被逮捕，他受到联邦系起诉，被控犯有三项电信欺诈罪以及三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默斯表示，胡安明是据称是从美国太空总署获取经费的同时掩藏他和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从而犯有欺诈罪。这个只是涉及到教授和研究人员向他的美国雇主和美国政府隐瞒他和中国关系的最新案例，他们是对此是绝不容忍。如果被判罪名成立，就每一项电信欺诈罪，胡安明面临的最高惩罚是在联邦监狱服刑20年，并且是最高罚款25万美元。一名中国公民因为从一家的美国石油公司窃取价值逾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被判监24个月。现年36岁的谭洪俊拥有美国绿卡，曾经在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从事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研发工作。中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因为拒绝一次赛外的兴奋剂检测，是而被国际仲裁法庭是判禁赛8年，裁决即日在生效。 观察人士认为这个裁决将会意味着孙杨将会很可能是无缘东京奥运，他的体育生涯亦都将会此系结束。国际仲裁法庭在2019年11月15号开庭审理孙杨一案，时间长达10小时，还是通过网络进行了全球的直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佛堂陆续爆发多宗的武汉肺炎确诊，首次有确诊者九只呈现阳性反应。香港武汉肺炎社区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截至到星期五下午，新增两宗的确诊个案都是同香港岛东区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关。该佛堂群组爆发确诊个案以来，累计达到14宗，成为香港最密集感染社区之一。有当区区议员批评，当局防疫措施不足，未能够找到感染源头，担心该佛堂有如毒气室，大批无病症的人士，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和游客，到过佛堂之后都会成为社区的隐形传播者。另外，香港渔护署首次发现一只居于确诊者家中的狗只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相关狗只已经送到去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接受检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号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超过一个月以来，社区感染个案持续增加，继港岛东区西湾河地铁站一带出现多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之后，相隔三个站的北角近一个星期成为另一个群聚爆发确诊个案的焦点。北角成为群聚爆发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焦点，主要是由于书局街美伦大厦一间名为福慧精舍的佛堂近日出现超级传播事件，截至到星期五，即是2月28号下午，累计有14宗确诊个案和这个佛堂有关。当局首次发现福慧精舍可能爆发群聚感染，是第70宗个案的96岁婆婆，她在2月13号出现发烧和咳嗽，2月23号到东区医院求医并且入院接受治疗，当日证实感染武汉肺炎。这位96岁的女病人和第65宗个案的病人今年1月和2月都曾经到访福慧精舍佛堂。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公布的确诊个案当中，病人最早在2月8号病发，分别是第73宗和第76宗个案。卫生署事隔超过两个星期，在2月23号到佛堂进行环境样本检测，发现佛堂里面的经书布面、柜垫和洗手间的水龙头都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而曾经到佛堂的女病人的仔亦都有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承认佛堂出现二代传播的个案。公民党北角区议员郑达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处理福慧精舍爆发群聚感染只是加强大厦内外的清洁和消毒，他认为做得最差的是至今都未能够追踪所有曾经到访福慧精舍的人士，质疑当局不启动警方超级电脑系统去处理，只是靠街坊自己观察和留意有哪些人可能到过佛堂，担心很多冇病征的隐形炸弹埋藏在社区里面。
咁你譬如可能哦，警察佢即係染病嘅時候，陸上人犯過，佢會用超級電腦去追查啦。咁但係呢個福慧精舍咧，明明知道大家都喺個佛堂度係一個毒氣室咁樣噶啦，即係好多病毒喺入邊，但係佢都冇用呢、這個即係超級電腦去追查。咁變相好多嘅街坊就話翻俾我哋知話，我知道啊邊個邊個其實入過個佛堂嘅，或者佢係經常參拜信徒嘅嗰段時間一定有入過噶啦。咁但係當我哋將呢啲資料去話俾衞生防護中心嘅時候咧，佢就答唔到我哋究竟佢會唔會同聯絡到佢哋啦。咁亦都係話佢哋即係冇權 去叫他们一定要求诊的。咁面上你，我哋近排嘅個案咧，就係、是、好多時候突然有個屋苑就突然有架白車，有著曬防護衣嘅人咧接咗去即係醫院去做檢疫啦咁樣。咁跟住再喺街坊嘅耳語當中咧，先知道哦嗰、那個人原來係去過法堂嘅。咁所以你變相係埋藏咗好多隱形嘅炸彈喺個社區入邊，睇下幾時爆發啦。
郑大雄表示，卫生署冇权力强制所有喺今年一月至到二月到访福慧精舍嘅人士必须要去求诊同埋作病毒测试，只系呼吁相关人士去求诊，令到街坊人心惶惶。郑大雄表示，区内嘅区议员除咗联络当局加强佛堂所在大厦附近嘅清洁同埋消毒工作，亦都尝试整合相关资讯，令到街坊掌握更加多区内确诊者嘅资料。
即系卫生服务中心咧，系即系透露资讯又十分少啦。如果系冇一个人去整合嘅话咧，其实好多人系会觉得好危险。即系譬如我早两日喺健威花园，其实佢而家有一个确诊咗啦，其实佢都系冇去公布究竟个单位系乜嘢，座数系乜嘢。健威花园有六座，譬如佢唔讲，即系佢唔讲嗰个座数系咩咧，其实另外嗰五座都会担心。即系我哋就会觉得，喂，点解你唔可以尽快将啲资讯公开晒咧？因为你呢、这个唔系私人问题，因为喺呢个重大嘅卫生嘅危险当中咧，其实你系可以豁免个私隐条例嘅涵盖嘅。咁所以即系佢其实卫生服务中心就应该开诚布公，将所有嘢讲晒出嚟，咁我哋先可以再作进一步嘅跟进。
針對福慧佛堂爆發超級傳播事件，鄭達雄認為有如鑽石公主號遊輪翻版，是一個毒氣室一樣的地方逗留過的人，當局就應該強制他們接受14日的隔離檢疫。
你去過佛堂，其實你跟你去過譬如鑽石公主號的情況一樣的嘛，你在一笪很多病毒的地方，一個類似毒氣室的地方去逗留過，咁你就應該花14日時間去做隔離啦。咁但係佢又冇呢樣嘢喎，點解你啲船落嚟嘅人係可以要逼佢做14日隔離？咁但係去過呢啲佛堂嘅人又唔需要做14日隔離咧？其實你個邏輯或者你個準則係好唔清晰。
郑达雄表示，卫生署最近有因应社区感染风险喺北角作地区宣导工作。最近在一个社区会堂举办过一场卫生讲座，只是有五个人参加，其中三个是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美伦大厦居民只有两个人出席。郑达雄认为，选址在社区会堂举办卫生讲座，其实有增加群聚感染的风险，所以街坊反应冷淡。当局最应该做的是加强网上资讯的透明，和即时公布疫情相关信息。郑达雄表示，目前北角和炮台山两个区占全香港确诊武汉肺炎人数93人的四分之一左右。他认为这两个区的确诊个案超过九成都是同两个原因有关，包括是饭局和拜神的佛堂等的宗教场所。在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的时期，郑达雄认为当局应该加强宣导，劝喻市民暂时停止宗教聚会和饭局，但是警方就做出了错误的示范。
几个 case 的，第一就是北角警署驻守的人参加原六十人饭局，第二就是炮台山明星的饭局，又是一堆人，有个即中间有个大陆人，是的，这样。跟住第三就是去拜神拜佛。咁其實呢啲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去做好公眾教育，其實根本唔會有呢個事情發生。因為你譬如我同即係一個人去相處，其實大家戴住口罩係冇問題嘅。但係你好多時候喺嗰啲場合，你個佛堂入面咁多煙咧，你就會除咗個口罩，咁就變相個危險喺度。飯局一樣，你喺個飯局度，大家喺度食嘢嘅時候，啲口沫自然橫飛㗎啦。咁所以即係政府應該做得積極啲去拒絕呢啲情況。咁而我哋更加擔心嘅係，當佢俾呢個公務員係復工嘅時候咧，那個疫情可能更加嚴重。
郑达雄表示，官方对疫情宣导不足，可能是刻意淡化疫情。不过区内仍然有不少市民不戴口罩出街，警觉性不足。民主派区议员作宣导工作的时候，往往被建制派支持者质疑是反政府，有政治动机。
即系我谂系嗰个官方的宣传是不足够。因為即譬如我們去講話啊，個疫情其實很嚴重的時候，一些可能親建制人士或者很信政府人士就會覺得，喂，你這樣說其實是暗地裏其實都是反映政府的，這個疫情是不是你們誇張失實，跟住又引美國可能即流感已經死了幾千人了，樣其實香港都不是死很多人，即是他們會用這樣的邏輯去說服自己，哦，其實個疫情不是那麼嚴重。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唔係咁嚴重，大陸就唔會咁多省市停工咁樣。即使冒住 GDP 係唔升，即係會驟跌嘅一個影響，咁都會停工，就即係整個疫情好嚴重啦。咁亦都你見到，譬如伊朗又死，其他南韓、日本都慢慢好多 case 嘅時候，個疫情根本係好嚴重。但是就是因為個政府的宣導不足或者刻意淡化，令到有些人仍然都沒有警覺性在這裡。
福慧精社佛堂所在美倫大廈當區區議員公民黨的李宇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間佛堂有60年歷史，在區內相當有名，除了有信眾參拜之外，亦都有派飯等的公眾活動，吸引很多外來的人進入大廈。因應疫情已經暫停一切公眾活動，不過美倫大廈裏面除了有多間佛堂，亦都有人開設賓館。李宇信表示，不排除有來自中國的宗教人士和遊客到過佛堂之後成為社區隱形傳播者。他認為這些都是當局拒絕全面封關對社區帶來的威脅。
這個舊區入面一個好主要去呢啲嘅地方去做呢啲拜神嘅活動、啲公神嘅活動嘅一個群體，又係內地一啲嘅群組或者同鄉會嘅，佢哋都好熱切去參加呢啲嘅活動啦。另外，我都據我所知都有啲嘅主持人咧，其實係大陸落嚟嘅，係啦，咁樣即係嗰啲嘅你啱講嘅宗教人士啦，一啲可能聚會嘅主持人啦，係啦，咁都係有係大陸落嚟嘅，據我所知都係，所以一啲都唔出奇嘅呢個質疑係絕對係會。好有機會同內地交往好頻繁嘅人會 involve 咗喺呢啲佛堂嘅活動入邊咯。咁呢個正正其實都係反映咗封關對於社區爆發嗰個威脅性就喺呢一度。
住喺美倫大廈附近嘅北角街坊沈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區內人心惶惶。他批评当局拒绝封关导致社区感染越来越严重，认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宣布派钱10,000元都无助解决疫情和消除市民的怨气。
因为可能我你说我很后生又不算啦，咁我睇新闻啦，咁之前在那个抗疫基金那里有泛民話要求派10,000，咁建制派咩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投票反對，跟住第二日佢哋出嚟咧就叫財爺咧就派10,000，咁已經好似思覺失調咁啦，我覺得。咁做完之後咧又要捆綁埋警察嗰啲咁嘅裝備，咁我覺得哇！你俾幾廿億 OT 啲警察，你不如擺落啲醫療佬個啦。如果真係咁捆綁法咧，嗰10,000我唔要。
住在美倫大廈附近的北角街坊唐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擔心區內有很多隱形傳播者，而且她仍然見到有人隨地吐痰和不戴口罩出街，可能令社區感染繼續蔓延。
去到現在，我相信其實在北角社區呢很多很多很多這些隱形的 case 是存在的。最擔心一個問題是北角這個老區咧好多嗰啲新移民啦，咁亦都好多啲老人家啦，咁佢哋嘅本身嗰個習慣啊，或者係佢哋嗰個嘅衞生或者防護嘅知識水平係未達到標準嘅，咁所以會唔會再繼續爆發呢？我相信即係我自己希望梗係唔會啦，但亦都係一個隱憂咯。而家呢一個情況，
除了社区群聚感染个案增加，香港出现首宗九隻对武汉肺炎病毒呈弱阳性反应的个案，亦都引起关注。渔护署星期五凌晨发新闻稿表示，2月26号接获卫生署转介表示，一名确诊者的九隻需要交给渔护署，渔护署人员同日傍晚到大坑一住所接走有关的九隻，随即送往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并且从他的口腔、鼻腔和肛门抽取样本进行武汉肺炎病毒测试，其中口腔和鼻腔的样本在测试过程中呈弱阳性反应，这只狗并没有任何相关的病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渔护署没有指明那名确诊者的身份，但是至今确诊的人士当中只有第85宗个案，即是马主周巧儿和他的家佣住在大坑瑞士花园，网上亦都可以找到周巧儿和宠物狗合照的相片，相信呈阳性反应的狗只就是他的宠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五在记者会表示，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相关的狗只有将病毒传开至到环境、其他宠物甚至是其他人。陈肇始又表示，相关的狗只继续接受检验和化验是重要的，渔护署会密切监察情况，反复再检测确认转阴性才会解除检疫，将它发还给主人，预料会在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检疫14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的不断扩散导致全世界各大洲股市指数急剧下滑。中国和其他疫情严重国家政府实行封闭，造成生产瘫痪，供应链中断。旅游业和其他重要服务行业都停滞。一些卫生专家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演变成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据美国之音记者杜立拉里发自华盛顿报道，卫生官员证实，从中东到欧洲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感染区域，随后美国、亚洲和欧洲股市遭到重创。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拉赫曼说，股市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仲远远未到顶，看上去仲在扩散紧，会对全球供应链、交通、旅游等好多个行业造成损害。新型冠状病毒引起恐慌，好多国家政府采取的反应措施亦都越来越严厉，尤其是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封城导致商业瘫痪。拉赫曼话，在中国1.5亿人受到封城影响，他们回家过年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现在他们没办法去上班。除了公司受到影响，消费者也受到影响的。金融专家马克哈姆里克说，我们即将会看到这一场疫情对经济真正影响，例如苹果公司说生产 iPhone 的能力很快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一些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经济影响激烈，但是不会太过长久。马克哈里姆克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比作飓风，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开始重建，逐渐恢复正常。他说，对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投资者来讲影响很大，对注重中期和长期的投资者来讲，他们的目光会超越疫情，他们会说我们还会投资，坚持住又过一日。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际公司正在寻找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将来依赖中国，因此中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长远的。拉赫曼说，各个公司都从这次疫情中吸取教训，我预计这样会为中国经济造成长远损失，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不是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跨越各界和州界为经济带来破坏的病毒。分析人士说，问题是国家和公司从疫情爆发中学到什么的经验，未来全球经济遭到冲击的时候，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有生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杜勒拉里发自华盛顿报道。今年第一季度中，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大过外界的估计。由长江商学院从2012年开始编制的企业经营状况指数在今年2月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滑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除了经济放缓之外，中国还陷入了企业债务违约危机。好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今次遭遇了债务和疫情的双重打击，处境非常艰难。中国企业状况指数从1月份的 56.2 下跌到2月份的 37.3， 远远低过荣枯线50。长江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伟解释说，这项指数的大滑波反映出中国企业面临的极端压力或者信心崩溃。指数报告当中包含的销售和盈利指数从1月份的 72.1 和 60 分别下跌到 32.8 和 24.3。 这个情况显示接受调查的企业已经陷入营商危机。李伟教授说，另外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就是2月份投资和招募员工指数亦出现了大跌，从之前的60下跌到40，这个就代表着企业正在处于收缩的状态。李伟说，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经济衰退就是自然的事情。这份调查还发现 45% 的受访企业说，由于严格的隔离措施，他们还未能够恢复生产。 49% 的企业说他们刚刚开工。 61% 的受访企业对在今个月底复工达到他们产能的60%以上并没有把握。根据调查当中所得到的资料显示，李伟预计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产值将会减少一半，这个就代表着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没可能达到 6%。 全年来看，李伟就预计如果下面三个季度不受疫情影响的话，全年经济增速会萎缩至 3.2% 至 6.7%。 李伟的预测和部分世界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例如 ISH Market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人智库 EIU 等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机构普遍认为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和2003年的 SARS 疫情差不多，中国的 GDP 会因此减少 0.4 至 0.5%。 而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说，如果第一季度就能够将疫情掌握，那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大约在 5.5% 左右，如果说延续两季的话，大概就面临保五这个情况。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道葵在上个礼拜六说，疫情将会使到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减少 0.17 至 0.77 个百分点，也就是全年增长 5.23%。 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就是令到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这个要比政府提供财政刺激更为有效。但是台湾学者邱达生警告说，中国的债务违约比率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就不断增高，这个情况会令到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这个情况如果恶化下去，就会触发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浪潮。统计数字显示，2019年年底中国的企业债务违约数量空前增加，而经济增速下跌到30年来的最低点，超过150间离岸企业还有债务违约的总金额高达190亿美元，大大超过2018年。2018年的离岸违约公司有120间，违约债务总金额是176亿美元。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呼吁中国政府要优化隔离措施，令到工人可以尽快复工。他呼吁有关部门关注企业的金融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需求。李伟又说，国家释放的流动性未必会惠及中小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